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6月10号到6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新西兰总理贺电声援5500万三退活动。据大纪元6月10号报道，新西兰总理约翰科委托他的私人秘书为新西兰退党服务中心将于6月13号上午11点在奥克兰市伊丽莎白广场举行声援5500万三退的活动，发来贺电，转达他对这次活动的主办者和所有参与者的最好祝福。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天日昭昭，作者冠名。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世风日下，迷茫的人们虽然都醉心于物质享受，但是在金融海啸和甲型 H1N1 流感这样的灾难面前，却是束手无策。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先，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告诫人们，做人要遵循地上的法律，犯法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地上的法律执行者必须遵循天理，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严惩。天灾不断，必有大冤。因此古代的帝王在大灾来临之时，都会下罪己诏，以反省自己过错的心来求得上天的宽恕。天网恢恢，神目如电，人世间的所有好事和坏事都无法瞒过神的眼睛。不管人们相信与否，善恶报应分毫不差，只有早来与晚来之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是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张俊等人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诬陷遇害之前，在供状上写下的8个大字，意思就是说，神目如电，人在做，天在看。这是千古忠臣悲愤的呼喊，也是对邪恶势力的最强有力的告诫。心胸坦荡的圣人君子听到天日昭昭一语时，精神会为之一振。与此相反，恶贯满盈的邪恶之辈听到天日昭昭一语时，将会感到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奸臣秦桧冤杀爱国忠臣，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岂料此后东窗事发，其罪行连市街上的平常百姓也没有瞒过，不仅生前生大背疮遭报，千年之后仍遭世人唾骂。可见战战青天不可欺，中国有句古话说，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的就是那些在尘世做尽坏事却一时走过惩罚的人，不会永远逃之夭夭，有罪总会遭到报应，神谴是无法抵挡的。中国的邪恶之首江某某，在1999年与俄国缔结秘密条约，一次出卖了中国在东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又以狂妄的妒忌心利用权力血腥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谎言与暴力并施，为所欲为。然而苍天不会允许他无限度的行凶作恶，他迫害信仰者的罪行已在全世界被20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轨自知他的历史地位相比秦桧还惨，因此曾授意当时的教育部长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依为卖国奸贼秦桧平反。但是民心不可逆，苍天不可欺，天道至公至正，中共解体之日就是全球公审江轨之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春，山东青岛西乡的朱辰村有一个青年与他的叔叔一起到百乡去赶集，路遇一个被抛弃的婴儿，他只把那个孩子的买命钱与小被子拿走了，将那个赤条条的孩子扔在路边活活冻死。 当年秋天，他与他的叔叔一起刨花生时被雷电击毙，他的叔叔也因为没制止他的恶行被逼昏后又苏醒过来，向人们讲了这件事的原委。那个青年的母亲事后也后悔地拿着那双小被说，报应啊报应啊。黑龙江省哈尔滨二城市涤纶厂的刘明学曾污蔑法轮功。2001年6月在深圳二城市涤纶厂驻深圳办事处的一个游泳池中正在游泳时被雷电劈死。山东省莱西市江山镇财政所负责人李忠德2000年春在江山月报上发表诗歌攻击法轮功，夏天在地里干活遭雷击死亡。河北某地一男子以卖烟为生诽谤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与其讲真相也不听，后遭雷击死亡。河北魏县双井乡某村一村民对法轮功不敬，而且口出狂言，说生死簿上没有他的名字，当天就被雷击身亡。沈阳市苏家屯区关立宝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同心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真经活动中签名，写画漫画攻击谩骂，结果2003年8月11日张同心在钓鱼时天突降大雨遭雷击身亡，死者头部有大洞，后脑流血，头发焦糊。天灾源自人祸，2003年出现的 SARS 肺炎的大面积传染，目前正在各地蔓延的蛇口毒症以及甲型 H1N1 流感都是歼灭中共的前兆。古人深信头上三尺有神灵，地上的人有什么念头天上的神都知道，而且坚信神鬼不管世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只辅佑有德行的人，人间的一切善恶，人的一丝一念都逃不过上天的法眼。在天灾面前，明智的人懂得及时自省改正过错，所以能化解灾害。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持续了10个年头，千千万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洗脑，至少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共甚至秘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令天地震怒，歼灭中共指日可待。因此每一个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只有抓紧时间声明退出，才能免遭天谴。大难来临之前，只有远离中共才是明智之举。
历史故事，纪晓岚和他的父亲，作者罗真。笔者从《魏巍草堂笔记》中多次读到纪晓岚写到他与其父的相关文字，在字里行间使笔者感到一种父慈子孝的亲情。现在介绍一篇如下：湖州学史公署本是明代掌管税收宦官的官署，那时宦官们横征暴敛，偷偷地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所以这个学史公署至今还常常发生变异，经常闹鬼。我在福建督学时，家仆们每夜都受到惊吓。乾隆29年夏天，先父姚安公有一回来到了这里，他听说某个屋子闹鬼，便专门下榻其中，这一夜竟安然无事。我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很为他老人家担心，很是不安，存德便劝他，希望他以后不要以宝贵的身体去和鬼怪计较。但是他老人家却教诲我说，儒家认为没有鬼神，这是迂腐的观点，也是强词夺理。却有鬼神，不过鬼必然怕人，因为阴不能胜阳，阴还怕阴，有的鬼侵害人，必然是因为那人阳气不足，难以制胜阴气。但是所谓阳气昌盛，仅仅是指血气壮和性情悍吗？不能这样的理解。人的心地，慈祥者为阳，谄毒者为阴，坦诚者为阳，阴险者为阴，公正者为阳，私取者为阴。所以意象上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假如光明正大，那么他的气也就纯然阳刚，即使有邪内，也会像在小屋中烧铁炉，烈焰腾腾，冰冻自然消除。你读书也算很多，见过史传中记载有品性端正的人被鬼侵害的吗？没有，决然没有，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件事情上， 我再次拜受了父亲的教义，至今每想起当时的训导，还肃然好像他人在我的身旁，耳提面命，慈祥深刻，令我终身不忘。正是父子之间有深情，贵在善教和敬礼，师教应有谆谆意，领训更须了了明，父慈子孝情义重，沉船处处有绿意，他日松柏成栋梁，家兴国旺众人亲。诗句略微草堂笔记。
生命奥秘，生命三宝精气神，作者王元溥。黄帝内经说，人是天地和气所产生的，所以生命的组成就包含天的成分与地的成分。天的成分属于无形，包括神、魂、魄、气、命门；地的成分属于有形，包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众多有形与无形的成分中，什么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呢？中医与道家都认为精、气、神是生命中的三样宝贝，所以合称为生命三宝。一、精是人体的精华物质，精就是人体的精华物质，是构成人体的基本成分。所以《黄帝内经》说，服精者身之本也。精属于有形，是肉眼看得到的，这也是西医能够研究的。精不仅构成人体的基本成分，也执行身体各种系统的功能，相当重要的。精具有防卫与调节人体的重要功能。二、气是生命活动的来源。气属于无形，是眼睛看不到的，也是西医无法研究完成的。其实气就是一种能量形式，体温是人体的气反映到皮肤皮表最简单的表现方式。人死之后，气的循环也跟着停止，所以身体是冰冷的。精是有形的静止的，而气是无形的不断活动的。有形的精必须依赖无形之气的带动，才能产生生命活动，所以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气有很强护卫生命的功能，能够抵抗外邪的入侵。气的强弱与人体的健康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是说，气若强，则外邪不能侵犯。当外邪来犯，必定是气虚弱。所以养气是养生的要点，因为气是生命的重要防卫力量。三、神是生命真正的主宰。神又称为元神，类似于俗称的灵魂。元神是无形的，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也是西医所完全不能触及与研究的。元神才是人真正的主宰，是构成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所以《黄帝内经》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中医养生最重视养神的部分，因为元神的构成粒子最小，拥有能量最大，护卫生命的能力最强，是人体抵抗疾病的最好法宝。结语：精、气、神合称为生命三宝，生命中的三样宝贝。因为生命三宝可形成身体多层保护的屏障，护卫着生命，并且在中医养生与道家修炼上都有重要与积极的地位。
佛家故事，不可以貌取人，作者大法学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曾有一位佛的出家弟子长得比较丑，虽然他修得非常好，但总是因他的外貌不好看而被其他的一些出家人所轻视。一天，这位长得丑的出家人前往释迦牟尼佛处听师说法，当时遥见他的到来，此时与在场的一些佛弟子生出了轻视甚至是讨厌的心。众弟子内心所想，很快便被佛所察觉。 释迦牟尼佛就对弟子们说，你们是否看见那位到这里来的比丘，其形象外表乃非常的丑陋，令人不堪一看，故会使人生起轻慢之心吗？弟子们也回答师父说，是的。释迦牟尼佛于是就告诉诸弟子们说，你们不可对于那位比丘生起轻侮之想，为什么呢？因为他已修去了各种执着，诸漏已尽，心善解脱，你们不可妄推他人，唯有如来有能力可以推度他人。接着释迦牟尼佛又对众弟子说，莫取其身相而生轻慢心。看了这则故事，我想的确不能以貌取人啊。同时我个人又想到，被长得好看的人就好感多一些，总想多看几眼，而对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人则不愿多看，这不是慈悲心不够，不能平等对待众生呢？而且以貌取人，那不就是不看内涵，只以表面肉身来评价人吗？那其中是不是还隐藏着色欲之心的因素呢？
因果报应实录，见死不救，恶因遭报。作者鲁真，清代摄县人蒋子元，流落到县县陈家庄租房行医。他有解砒霜中毒的药方，极为灵验，但他行医重财不重德，药价很高，如果达不到要求，他便坐视患者病死，也不出手医治。有一天他忽然暴死，托梦给他的房主说，我因为贪图重利误了九条人命，死者告到阴曹，阴曹判我九世服砒霜而死，明天我将被驱赶去投胎，现在得以来见您，并把药方奉献给您。那药方是用一两防风磨成碎末，再用水调和服下即可，您如能用我交给您的药方来救活一人，便能让我少受一世的报应，请您帮助我，这样做您也可以得福，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这是真实不虚的，可惜我后悔已经晚了。言毕痛哭而去。那个房主问过医生，医生回答说，那药方应该是有灵验的。读者看了纪晓岚写的这篇文章，很感震惊。医生枉死一条人命，竟要自己也枉死一回来偿还，这种以一命抵还一命的报应，真是惩处的不轻啊。但是这也很合理，神明的持衡，欠人两件，虚还一双，分毫不差。那么中共治下的恶因，或草菅人命，见死不救，或活摘器官令人发指，或天价宰人，无钱莫求医，全国人民皆有死得并不得的苦叹。百姓们普遍认为，过去怕鬼子的飞机大炮，现在怕中共的医院学校，歼灭中共，死其至矣。正是天理昭昭尽，神律条条应，一切行恶者都会遭报应。是句阅微草堂笔记。
冥冥之中有定数，富家子难逃定数，死于牛角之下。作者明谷。清朝时有一个富家子弟遇见一个算命人，便请其算命，不料得出的结果却是富家子弟当在某日某时被牛角所处死。那个富家子弟大为吃惊，深恐应验，从此便深居庭院，足不出户，最后还觉得不保险，便搬到高楼上居住，手下人保护周密，任何一头牛都不得靠近。到了算命人所说的某日某时，富家子弟开窗俯视四周，一头牛的影子都见不到。富家子弟心想，那算命人所说的应该无法应验了，自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可这时富家子弟忽然觉得耳内非常的痒， 便顺手拿起一根牛角做的簪子掏耳直痒。簪子就是古代用来插进发髻或连贯于发的一种长针形物，有金属质、玉质的，也还有用牛角等其他材质做的。这时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刚刚富家子弟打开的窗户被大风一吹，猛地一下撞到了富家子弟拿簪子掏耳的那个手，牛角簪便一下子就刺了进去。富家子弟大叫，手下人赶来救援，可这时牛角簪刺得太深，已经无法抢救了。不一会儿富家子弟就去世了。看看时辰，正好是在算命人所说的时辰里。人们由此感叹，虽然富家子弟百般防范，可还是死于牛角之下，看来真是定数难逃啊。其实定数真的难逃，现在共产邪党因罪大恶极而将遭天命，就是一个关系到广大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定数。无论邪党怎么折腾，怎么强拉人们加入，都绝对无法改变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贵州平塘县于2002年发现了一块上面有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的长字其实，这更是上天在向人们昭示中共邪党注定灭亡的定数。一切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如果不退出，到时必然会受共产邪党灭亡的牵连，而成为邪党的殉葬品，真的为邪党牺牲一切了。所有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们啊，赶快声明退党团队保平安吧。
诗歌园地，长相思，战法图，作者杨刚。真心修，实心修，尽艰难不罢休，邪魔烂鬼愁，苦悠悠，泪悠悠，一世辛劳无所求，救人不记仇。天路通，作者心足，潺潺溪水绕山转，海阔未及纳百川，站在高处望得远，松庄大法路通天。鸟鸣，作者青竹，清晨百鸟鸣，侧耳细细听，一语音韵脆，善劝世人醒。鸟儿连连叫，三翠三翠好，声声吉相催，告知难来了，无太鸟通神，为人把心交。默念红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在红尘心默念，凡心沉重难修炼，重情重欲不清净，为思为虑岂得闲，情中善恶皆执念，慈悲一点出凡天，万万众生迷未醒，默念红尘一阑珊，待到圆满时，作者青竹，气象更新天地换，重启透明翠山峦，滴滴云珠润万物，百业复兴道德宣，人心随着环境转，善念充生福世间，助思正法乾坤固，夙愿完成圆满团，十方神佛皆赞慕，漫天飞花壮景观。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